更仔细来看希伯来书的重现内容，这就要揭示出希伯来书作者如何重复三个主要元素，以此达到他总体的目的。第一，他让人关注这事实，就是历史已经达到他在耶稣里的末世。第二，他列举出旧约圣经对这种信念的支持。第三，他对受众提出一些劝勉，要他们在对基督的信心中坚忍。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的信念，就是末世已经在耶稣里来到。在大多数时候，跟从基督的人听到末世做说法，他们的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围绕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世界。我们许多人花大量时间精力努力要理解好像大灾难、被提以及千禧年这样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讲到在希伯来书中的末世，我们想到的是比与基督再来密切相关的事件更广阔的事情。基督教神学家经常把圣经关于末后日子的教导称为末世论，这术语出自希腊文 eschatos 这单词，意思是最后、终末。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新约圣经术语在旧约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地方是申命记四章三十节提到的日后。在那里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悖逆上帝就要被掳，但他向他们保证，日后如果他们悔改就要从被掳中归回，得到从上帝而来无可比拟的祝福。旧约圣经的先知也讲到，与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相关的事件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不难看出，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书信时想到了末世论。请听他写到的第一件事，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请留意这开篇的经文是如何把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说成是发生在这末世或末后的日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番话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末世论对他如此重要？
作者开门见山，在希伯来书的第一节经文的地方就要他们知道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所有先知的话。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或通过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意味着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的每一件事，他是那要来到的主，那要来到的主的日子、国度的降临。上帝在人类历史要说的最终的话语，这些都在耶稣里找到了。
要明白希伯来书里的末世论，我们就要婉言追溯从旧约将近结束时到旧约和新约之间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在王国时期，以色列越来越深陷在对上帝的悖逆中，上帝最终派遣亚述大军把大多数北国的以色列人掳走，后来上帝派遣巴比伦大军对犹大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在大约主前538年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的一群渔民回到应许之地，盼望上帝要倾注降下末世的审判和祝福，但是大规模的悔改从未发生，结果就是以色列注定要在马代和波斯人、希腊人，最终是罗马帝国的暴政下遭受五个世纪的苦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大多数犹太教群体都坚固持守着盼望，就是上帝末世最终的审判和祝福将要来到。这盼望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历史分成两大时代。他们讲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是现今时代，是罪的时代，导致以色列失败和被掳。他们也讲到那将来时代，那时上帝要把他最终的审判倾注在他仇敌身上，把最终充满荣耀的祝福倾注在他忠心的百姓身上。他们根据旧约圣经预言知道上帝要差遣大卫那伟大的子孙弥赛亚带来从现今世代到那将来世代的转变。希伯来书作者关注末世论，建立起一套与他的受众 与更广大范围犹太教群体共同持守的信念。但是与此同时，他一次又一次指出，相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要在哪些方面分道扬镳。不信的犹太人坚称弥赛亚要带来一种剧烈灾难性的转变，从现今时代过渡到那将来的时代。但跟从基督的人认识到，耶稣要分三个阶段带来末世。他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他弥赛亚国度的开启，贯穿教会历史，他弥赛亚国度的延续，以及当他在荣耀中再来时，他弥赛亚国度的完满。新约圣经作者在好像使徒行传2:17、彼得后书3:3这样的经文中，把所有这三阶段描述为末世。我们留意到希伯来书作者不下六次使用了与末世类似的说法，这样就可以对这主题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他在希伯来书2:5讲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那将来的世界，他在6:5提到他许多受众已经经历到的来世全能，在9:11他写道基督是将来美事以灵的大祭司，在9:26他说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是末世，在10:1他讲到因耶稣献祭带来的祝福是必临的将来美事，在13:14他描写跟从基督的人最终的盼望是那将来的城。这些指向末世为人熟悉的经文经常出现，让我们窥探到这主题对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而言是何等意义重大。